书接上文，孙猴子到了南天门，见着四大天师，奏明了玉帝，恳请玉帝帮忙给详细查查这个黄袍老魔是不是奎木狼一转。结果这一查呀，还真查对了，就是奎木狼为祸于人间。玉帝大怒，这还了得，马上降旨，命天兵天将把奎木狼给逮着。你看孙猴费劲儿，玉皇大帝不费劲儿，手下有的是天兵天将。李靖领兵去，到那手到擒来，奎木狼跪伏在殿下，这才认罪。玉帝大怒，你是天上的神仙，怎么敢私凡到了人间去做坏事？可见你凡心未退。算了，你多年的修行不容易，从轻发落，打到斗帅宫去给老君烧炉子去，多咱表现的好了把你释放，表现的不好杀你个二罪归一。是是是，多谢玉帝。这黄袍老魔得了这么个结果，孙猴一看都办成了，高高兴兴谢过玉皇大帝和四大天师，又返回宝象国。头一件事，他先到了波月洞，把大小的妖魔鬼怪都斩尽诛绝，救了三公主百花羞，把他送回宝象国的王宫。哎呦，国君一看，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三闺女哦，可把我想死了。一家人团聚，抱头大哭，对孙猴子是千恩万谢。那么这件事过去了，说到唐僧已经被妖魔变成了一只虎，国君就问孙猴，大圣你看这事怎么办呢？可惜唐长老遭了罪了，还能不能恢复原样呢？好说好说，烦劳你派人引路，我去见我师父啊，朕亲自陪你去。国君带着文武百官，陪着这哥几个来到配殿，开了门，里边是个大笼子，唐僧在里头装着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也是报应，这唐僧啊太耳软心活，挨了这一顿揍，遭受这些日子的痛苦，这也算了了账了。铁笼子打开之后，老虎不住的扁头，二目垂泪，心里头明白，嘴说不出。孙猴一见，痛断肝肠啊。孙猴命人取过一碗清水，含在嘴里，默默的是念念有词。这口圣水这一扑，全扑到老虎身上和头上，你也说邪门不？刹那之间，唐僧又变换了原样，老虎没了，又是唐僧。孙猴上前用手搀扶，师父您可遭了罪了。这国君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，同时把经过详详细细跟唐僧讲述一遍。唐僧啊，拉住孙猴子的手，悟空，我的好徒弟，千错万错为师的错呀，我肉眼凡胎不辨真伪，不知的好坏，屈枉了徒儿你，难为你还从花果山水帘洞二次来救师父，真是难能可贵，让师父我说点什么好呢？我得怎么感谢你？孙猴俩眼也含着泪，师父啊，过去的事儿不必提起了，其实我这人也犟，我也有错，望老师多加担待，咱们师徒啊心还往一处想， 劲儿往一处使，徒儿认认真真的，五宝老师赶奔西天求取真经。好，太好了，孩子，我就怎么感谢您呢？不必感谢了，您少念点紧箍咒，您就算成全你徒儿了。一句话说的唐僧面红耳赤。郭君一看，行了行了，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咱们得好生祝贺。就在八宝金殿盛开宴宴，当然了，唐僧他们不吃荤，就是素斋素饭，今天破例得喝点酒。唐僧一想高兴，也破例，多少沾了那么一点。国君心说，就这师徒四人，这要留着我的宝象国可有了大用了，我这国家何愁不发达呀，最好留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走了。在酒席宴前一再挽留，唐僧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多谢陛下的圣情，我奉唐王所差赶奔西天求取真经，我发了誓愿，不取回真经了，我不回唐朝，我岂能半路留在宝象国呀？那不是正人君子所为，恳请陛下开恩放行。哎，真君子也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勉强了，来啊，准备礼品。这礼品能少得了吗？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，给打的箱子抬了好几箱子，全给唐僧。唐僧是一毫都不要，出家人修炼到这个份上，财白不能度其心，美色不能摇其志，你就有多少力不带动心的。孙猴也不要，沙僧也不要，就是老猪有点动心。
嘿，猴哥呀，我看人呢，这心眼得灵活点，
这只不都要，也得拿一部分，是不是？咱路途遥远，有个马高凳短，能做应急使用的时候，是不拿一点儿？好你个贪货，不拿就是不拿。
哎呀，好了，死心眼儿，多好的事儿，送到门上都不拿。算了，你们说了算。
他在这囊熊话咱不说，郭君深受感动，又好言挽留，让他们师徒多住了三天。百花羞公主一家人团圆了，感激唐僧，感激孙大圣等人，也挽留三天，就这么的耽误了六七天了。后来唐僧坚持要走，国王留不住了，列队送行，这才洒泪分别。师徒四人再加上白龙马继续西行求取真经，等离开宝象国之后再往西边去，冬天过得平安无事。转眼之间又到了开春，真是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！这春天百花盛开，气候宜人，走着不冷不热，非常叫人惬意。同时呢，一路上是平安无事。猪八戒来了高兴劲儿，
师傅，咱走了小半年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嘿嘿，要像这样走下去，到西天该有多好。
沙僧也说，是啊，我二师兄说的真不假，这小半年真就没遇上麻烦。孙猴回头看他们一眼，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这就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，恐怕再往前走就不能那么太平了。
是吗？还有麻烦等着咱们，真够呛。
你取这经啥意思？他接茬囊胸话。
唐僧低头不语，又往前走了一程，唐僧就问孙猴：悟空啊，你聪明啊，我且问你，还得什么时候能到西天？
师父，还是那句话，心诚则灵，度过所有的灾难，你心里想到了吧，他就到了。灾难未消，想到也到不了啊。师父，您就不必着急了啊。
徒儿说的也在理呀、啊，都振作一些，继续前进。又走出半个月去，这天正往前走，眼前是一带都是大山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是怪石横生。唐僧也学了点能耐，抬头这么一看，这一望无际的大山里面是妖气重重，哎呀，不寒而栗啊！悟空，前面那是什么山？
我看看啊。哎呀，没来过，真说不清楚。
我怎么感觉着浑身发冷，心里头打颤？莫非前面又有妖怪不成？
是吗？全怪这猴子嘴骚，他要不说，就不会遇上这事儿。我说师兄啊，既然老师害怕了，你去探听探听，前面是什么山？有妖怪没妖怪？我累了，咱找个地方歇歇。
猪八戒说到这儿，一看道边挺干净，一屁股坐那，他不起来了。沙僧周他也周不起来，这家就这么懒。其实唐僧也累了。三徒儿，你把行李放下，也喘喘气儿。谢师傅。沙僧也坐下了，就剩下孙猴。唐僧告诉孙猴：“悟空啊，你到前面打听打听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但愿别遇上妖怪。”
徒儿遵命。
您听见没？受苦受累都是孙大圣的事儿。
孙猴一个跟头
来到大山环里边，打凉棚仔细观瞧，提鼻子一闻，真是妖气十足。心说我们路过那些山，遇上不少的妖怪，味儿没有这浓。看来这妖怪不在少数，而且这妖怪不是等长之辈啊，我要格外的留神。为了做到心里头有数，他想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，掐诀念咒，把本地的山神和土地给拘来了。是有山的地方就有山神，是有地的地方就有土地。山神土地来到孙行者近前躬身施礼：“大圣，大圣，把小神找来，有何差派？”
你们听着，这座山叫什么山？
哦，大圣有所非知，这座山叫平顶山。
啊，平顶山。我且问你，山中可有妖怪？
土地说话了：“
哎呀，大圣啊，这儿的妖怪非比寻常啊，不但多，而且厉害的邪乎。”
哦，他是什么妖怪？
据小神所知，一共两个妖怪头，一个叫金角大王，一个叫银角大王，不知是什么地方变换来的，自从占据了平顶山方圆600里，胡作非为，法力无边，任何人不能奈何他们。据小神所知，他们之所以如此猖獗，就仗着他们有五件至宝，这宝贝甚是厉害。
五件至宝都什么宝贝？
这我说不清楚。这是震动之宝，因此他们气也壮，胆子也大。
大圣要路过平顶山，需要多加谨慎，一旦有点疏忽，恐怕性命难保。
啊，原来如此，好了，走你们的吧。
多谢大圣。山神徒就走了。孙猴一琢磨，回去见着老师啊，不能这么说，本来他就胆小，你这样一说把老师给吓坏了。另外见着那俩呆子也不能这么说，你要一说他们就止步不前，心就散了。哎，我得鼓励鼓励他们。孙猴想到这儿，转身回来来见唐僧师徒三人。
师父，我回来了。
悟空啊，打听清楚了吗？
打听了，方才我遇见一个打柴的樵夫，他是本地人，我们俩唠了老半天，感情这个山呢叫平顶山。我问他有没有妖怪，人家说了没有，有一些土匪倒是真的，什么妖魔鬼怪从来是闻所未闻，让咱们放心大胆的继续前进，没问题。师父您多虑了。
哦，如此甚好，那么接茬往前走。他们钻进了大山，走出一天来，翻山越岭继续西行。转过天来，唐僧累了，找了个避风的地方，把锅灶支上，煮点饭吃。他们的口袋里头带着米呢，这都是化缘化来的。找了点水，饭做上，猪八戒围着锅直转。我说师傅，咱要口大锅就好了，你瞅这锅多小，都不够我老猪一个人吃的。哎呀，真是有点后悔呀、啊！再往前走，找口大锅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饭量还增加了。一句话把旁人全逗乐了。这饭在这坐着的时候，孙猴记住了，谁都能有变化，就这猪八戒不能变化。这人太懒，奸懒馋滑。全都占全了，这回得叫他吃点苦头，让他改一改。想到这儿有主意了，跟唐僧说：“
师父，我有心保着老师继续前行，可是呢，这两天我觉着周身上下有点不舒服，腿也懒，脖子也酸，您看这怎么办？”
沙僧一听：“大师兄，你不是要生病吧？别介，谁有病你可不能有病啊，最好由兄弟我替代你，你要一病倒了咱是寸步难行啊。”
哎，说的太严重了，师父您看怎么办？
悟空啊，注意身体。哎呀，你太操劳了，所以你才有种种的症状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
师父，我躺不下，这点您放心，不过我没有往常那么精神了，得有个人取代我，最好让我二师弟替代我一程。
哦，说的也是。八戒呀、啊，你听清了吗？
啊，我你这猴头你耍什么心眼儿呢？啊，你怎么把我往前推？
老师啊，我猜透了，他一点病也没有，他这叫装病，他有点偷懒。
为师的话和你师兄的话你也不听吗？
不敢不敢。那师兄啊，你叫我干点什么呢？
八戒，我周身上下不得劲儿，我打算在后边歇一歇，你能不能代替我前去巡山？你在头前打前站。
我打全站不行不行，我猴哥你多灵便，你能耐也大，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说去就去，说回来就回来，我比笨的还笨，走路也缓慢，是不是就耽误事了？
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要不你就留下，我凭着身体不好，我在头前打前站，把老师就交给你了，老师吃喝存住由你全包下，比方说
老师饿了你做饭，老师渴了你找水，没米没面的你前去化斋，老师上茅房你周着，老师睡觉你在旁边打惊下夜，你看怎么样？
不不不，
猪八戒一听这事更麻烦，
哎呀，我心粗，这些事恐怕也干不来，算了，我还是巡山得了，再投钱开路。
好了，这两样任你挑选，既然这样，师傅就派他去打前站。
老师啊，我也得吃完饭我才能走，不是？这是饿着肚子，我怎么个走法？
好吧，就这样决定。吃罢饭后，你就在前面打前站，听见了吗？
呆吧，听明白没？打前站也不是轻巧活，得逢山开道，玉岭搭桥，把前面的情况都得摸清楚，速报老师和我知道，知道吗？
哎，行了行了，这有什么难的？
书说简短，吃罢饭之后，猪八戒扛着钉耙，舔着大肚子。
老师啊，我先下去了啊，你们歇一会儿，就顺着我这条路线往前走，咱们在前边不见不散，如果有特殊情况，我马上回来禀报老师。
八戒多加谨慎，
没说的，走喽。
猪八戒舔着大肚子走了，孙猴瞅着他的背影暗笑啊，一看他走没影了，回过头来跟唐僧说，
师父，你这二徒弟，我这师弟太懒惰了，得好好叫他锻炼锻炼。即使你徒儿我什么病都没有，我哪儿都不疼，我这是击他一击，把他推到前边去。另外师父，我不是心脏，我都能料到他什么事他都不能干，他呀肯定找个背静的地方去睡大觉去了，睡一觉之后回来满嘴胡说八道，编瞎话骗老师的信任。
悟空啊，不要把八戒说的那么糟，他至于那样吗？
师父，咱打个赌好吗？
不信我尾随着他探个究竟。唐僧没说话，意思默许了。好个孙行者呀，跟着猪八戒摇身一变，变了一只小蜜蜂，追上去了。一看猪八戒晃着身躯，迈着大步，扛着钉耙，呼哧呼哧往前正走呢。这阵儿已经走出六七里地去了。孙悟空心说，老猪啊老猪啊，你小子最奸猾不过，这回我要看看这戏你怎么往下演。